副官处的处长李继川回到小西门公馆里头休息，正在酣睡之际，突然是一声炮响，惊天动地，动他，他这房子都一呼声，把李继川吓得从梦中惊醒，一蹦就跳到地上啊！一看时间，正好是半夜12:25，9月18号凌晨的25分，正这时候，他算记在心里头，紧跟着这个炮咚，李继川就知道不妙，沈阳出事儿了，肯定是打起来了，马上穿上衣服，蹬上鞋，武装带手枪全准备好了，往外就走。他媳妇孩子也惊醒了，一把把他拉住，继川你上哪儿去，你别管，出事儿了，把孩子看好，哪儿也不准去，街上不定多乱呢，我到长官公署去看看。就这么样，李继川飞奔赶奔东北行政长官公署，这个路上这个炮和枪就没断了。等到了长官公署，半夜就有一个姓魏的魏副官在这值班，魏副官也吓坏了，脸都黄了，正在这等信的时候，一看李继川来了，哎，李处长您来了，来了，都谁在这儿？没人，就我自己。还糟糕，马上打电话通知荣臻荣参谋长，让他快来，就说我等他呢。电话打过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参谋长荣臻坐上汽车来到长官公署。一进门啊，这荣臻是上气不接下气，继川坏了，坏了，打起来，我数了数啊，一共响了19炮，完了，听声音是北大营一带打起来了。你说怎么办吧？正这时候，省长张世仪也来到长官公署，进门就问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打起来了，满街上都是日本兵，乱作一团呢。几个人正说怎么办的时候，电话铃响起来，荣臻呢，赶紧把电话抄起来。喂，我是荣臻呢。哦，你是王旅长，北大营第7旅旅长王以哲的电话。啊啊，是吗？这等一等啊，省长，坏了，日本军队攻打北大营，现在已经冲破3道防线了，王以哲旅长问我怎么办。那你就告诉他呗，按着中央的指示，不准抵抗，日本人来就叫他来，随便，千万别抵抗，别还击。
拜拜，王旅长，中央有指示，日本人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你们不准抵抗。哎，不行，不准还击，把那枪都收起来，最好锁到库里，不准还啊。不好啊，日本人闯进营房了，王旅长说他们的大枪都上着刺刀，挑死咱们不少弟兄，弟兄们持手空拳，都急坏了，问怎么办。不准抵抗，死就死吧。哎呀，电话放下了， 龙参谋长往沙发上一坐，一手锤头，断断。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不准抵抗呢？日本人在我们那杀人呢！这！
电话又响起来，荣臻赶紧把电话抄起来。
哎，啊，王旅长啊，把崔营长给挑了。哎，那也没办法。对对对，我请示副司令，你等等，我请示副司令。
电话放下了。原来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，闯进营盘，见人就杀，大枪杀个刺刀的，中国军人手无寸铁呀，那好几千弟兄眼珠子都气红了。上峰有命令，不准抵抗。那也就是换句话说，瞪眼挨打，弟兄们忍无可忍，要照这样就要造反了。荣臻一看不好，赶紧要通北平的电话找张学良，请示请示下一步怎么办。难道说就瞪眼在这等死吗？难道说沈阳就不要了吗？电话要通了，您说这事儿有多不凑巧吧？副司令长官张学良啊，看戏去了，不在。看戏去了。那位说：“你说这样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带错的。这不是说书人编的，这是历史事实。”说张学良哪有那闲心还看戏？这玩意儿里头有个原因，咱要说清楚了，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原来啊，张学良大病初愈，这不刚好吗？身体十分虚弱，哪有心思去看戏呀？没有。张学良正躺着休息的时候，突然赵四小姐接着个电话。赵四接电话一听，谁呀？京剧大师梅兰芳来的电话，请副司令张学良到前门外中和戏院看他主演的《宇宙风》。就这么回事。赵四一想，时局如此动荡，张学良身体又虚弱，哪有心情去看戏呢？就打算谢绝。哎，张学良在那躺着听见了，张学良就问：“谁的电话？”梅先生梅兰芳的电话，来我接。张学良亲自接电话，他跟梅先生感情至厚，交情莫逆。你看张学良那么高的身份，对于艺人特别重视，特别重视，尤其重视那些有成就的艺术家。那梅兰芳还了得吗？那么在艺人当中，那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啊！不但品德高尚，艺术精湛，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那是太大了。因此张学良跟梅兰芳先生成了好朋友。梅兰芳今天呢主演《宇宙风》，打算请副司令去看戏。其实张学良哪有那个心情啊，没心看戏，但又一想欠着人家情呢。说这话，一年前锦溪闹了大水，哎呀，灾民无数啊！梅兰芳先生自告奋勇到各地去义演，收入的钱是分文不要，捐献给灾区。那救灾委员会负责人呢？是于凤至于夫人。你说人家捐献了，到现在还欠着人家的情啊。跟张学良一说，张学良很感觉到感激，人家帮了自己的大忙了。由于梅兰芳先生一带头，程砚秋程先生也登台一演，
捐了很多的钱，解决了很大问题。事隔一年了，张学良一点表示都没有，心里觉着内疚，对不起梅先生。今天梅先生盛情邀请，你说再拒绝不去，觉着于人情上交代不下去。哎呀，张学良一琢磨，去吧，捧捧场，顺便献个花篮，把这情啊也就算补上了。所以立刻做出决定，好，我一定参加。就这么的，家里留下赵四小姐负责，带着夫人于凤至登车到前门外中和大戏院，到这儿来看戏。一进戏院，座无虚席呀、啊！经理一听副司令张学良来了，乐的屁都放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当时领着人出来迎接，哎呀，副司令，欢迎您大驾光临，副司令里边请，副司令里边请。张学良刚一进了剧场，看戏的人听说是副司令来了，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哇，楼上楼下全都站起来了。张学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，告诉经理戏照样演，别因为我误了大事。经理说，好吧，你往楼上请的包厢吧。楼上第一排特殊的包厢，您还用问呢？包厢呢，阔气套了。跟夫人坐下来，有人端茶送点心。梅兰芳在后台听说副司令张学良来了，非常感激，正化着妆呢，没法来，派出个代表到楼上来见张学良。那意思挽留副司令晚走一步，梅兰芳先生还有些话要说，张学良也就答应了。身体尽管虚弱，一年多不看戏了，往这一坐，这环境它变了，要是心情非常舒畅。要说这个人呢，到时候你得换环境。哎呀，太累了，那个怎么办呢？旅游，换换环境，看看山，看看水，环境一变，哎，他这个情绪也起变化。拿张学良来说，日理万机呀，不是军队上的事儿，就是行政上的事儿。冷不丁到这娱乐娱乐，心情他不一样，就讲这个身体强壮多了。戏接着开演了，前面电场戏咱不必细说，后边压轴的戏是梅先生最拿手的于正风，行头都变了，灯光也亮了。梅先生知道副司令来看他的戏，今天是格外卖力气呀、啊。那梅先生的艺术太精湛了，那了不得，那是博士啊，艺人当中的表率。人家那个表演，人家那个唱腔，不敢说到了登峰造极也差不多少啊，一个号挨着一个号。梅先生格外也卖力气，张学良乐着站起来带头给鼓掌。张学良一鼓掌，演员情绪高涨，受到鼓舞，唱起来更卖气力了。张学良这阵儿把烦恼全忘了，全神贯注看梅先生的精湛表演，就进了戏了。啊，正看着呢，不知什么时候副官谭海来到身后。副司令，你赶紧回去，沈阳有加急电话。哦，什么事儿？不知道，荣臻荣参谋长来的。张学良就知道出了大事，脑袋嗡嗡直响啊。戏再好没心思看了，你但是半截就走了，退场又不礼貌。他合计了一下，把夫人于凤至留在这儿了，告诉于凤至，梅先生演出结束之后，你把花篮献上，表示歉意，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先行一步， 改日再当赔礼，就这么戴着军帽，配着军大衣，跟唐海走了。那汽车都没灭火，就把外头挡着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张学良钻进汽车，一溜烟儿回到协和医院。那就说怎么跑医院去了？咱说过呀，现在张学良两处办公，一处在顺城王府，一处在协和医院。因为他大病初愈，有时候还得检查，还得打针。到顺城王府他麻烦，不如在这住着方便。所以这协和医院的第三层整个包起来了，这也是办公地点。等上了楼之后，哎呀，电话一直在这等着呢。张学良赶紧到了近前，把电话抄起来。喂，我是张学良，说吧。荣臻那边说话了，哎，副司令，不好了，沈阳乱套了，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太营，冲破了防线，闯进了营房，杀死我们不少的弟兄，现在弟兄们忍无可忍，全要反抗，请问副司令怎么办？你再讲一遍。荣臻又把情况介绍了一遍，张学良把他拳头攥紧，你听着，我命令。命令干嘛？命令还击，那叫一声令下如山倒。如果张学良说还击，那中国士兵抄起武器就得干了。但这还击这俩字没等说出来，我命令，想起蒋介石的话来了。蒋介石那秃脑袋出现在张学良面前，话犹在耳啊。说这话在石家庄列车上，蒋介石拉着张学良的手，曾经一再交代，喊听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头脑要保持冷静，东洋人关东军要什么条件咱答应什么条件，千万不准还击呀，你要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，你敢做保证吗？张学良做了保证的事，我一定听委员长的，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，绝不反抗，那就对了。这话都保证完事儿的事儿了，今天抄起电话一听，尽管热血沸腾，这话是万难出口。对，你听着，命令王以哲赶紧撤退。